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能有又有一次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啊，主啊，求你把这个聚会分别为圣，让你的同在显在每一个角落里。主，我们处在这么一个幕后黑暗混乱的时代中，我们需要在你面前能够蒙光照，能够有真实的看见。
主啊，
我们求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开我们灵里面的心眼，主啊，让我们在这么一个好像不清楚到处混乱的光景中，不失去那个目标和方向。
阿们，
主啊，我们的脚能走在你所喜悦的路上。所以我们把这个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
是的，主。
主啊，我们知道人的肉体是无益的，
嗯，
只有圣灵做工了，我们才能够摸到那个实际。
是的，
恭敬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手里，求你为着这个世代，你怜悯我们，
对吧？
预备我们，我们渴望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能像历世历代许多爱主的圣徒们一样，随着羊群的脚中，能走在主的跟前。所以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主，我们恭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主，我们相信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定会远超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把感谢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好，感谢主，我们能够一同聚在主跟前啊。那么，我想，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过去的聚会这个程序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要请这个 Minneapolis 的弟兄姊妹啊，带着我们弟兄姊妹们大家一同来背这个以弗所书单章啊。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姊妹已经背了啊。那么，我们就跟着他们的这个带领，我们一起把这个第三章把它背一下。如果年长的如果没有不能背的，你就把以弗所书第三章打开来，好吧？当他们在背的时候，我们就跟着他们背的啊，我把以弗所书第三章，那么整个把它看一下。好，我们把时间交给 Minneapolis 的弟兄姊妹。
以弗所书第三章，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力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可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 就在他里面放胆如炬，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看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力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感谢主啊，谢谢弟兄们，弟兄姊妹，背得那么清楚。我们也就是鼓励弟兄姊妹们能够对主的话能够更熟悉，能够把主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啊，这是一个很有福的事情。所以我们有许多弟兄姊妹年长了，这个思想没有那么敏捷了啊，但是呢我们也把它读熟它，好吧。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尽量的把它读熟它。好，那我们哈还要和弟兄姊妹们继续的在这个顺服恩膏的教训上面啊，相互之间有一个更多的勉励啊。我已经多次的讲过啊，这是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呢急需要恢复的一个基本的真理，因为这是关乎到每个弟兄姊妹个人的，当然也影响整个教会。但是呢，如果我们不能从我们个人身上开始的话呢，我们就不可能寄望教会整体的光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转变。所以呢，这个顺服恩膏的教训啊，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也是我们最基本上的一个经历。我感觉今天在地上各地的教会呢，在这些方面好像都很忽略啊。我们只讲了一些外面的很多的做法，而忽略了圣灵在我们个人实际的生活中的带领，所以以至于呢，造成今天有一个现象，就教会中啊，这个知识很多，实际很少啊，那么这是一个危机。所以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啊，让我们在这样的一点时间，主还没有回来还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把我们的注意力能够摆在这个方面。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写约翰一书，他非常着重的讲到这个点，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跟随恩膏的实际，就不可能有属灵的实际啊。我们讲过，真正属灵的生活是跟随恩膏教训的生活，不是跟随外面教条的那个做法上的生活啊，那个东西是太外表的。你只有跟随圣灵在里面的那个经历，那个才是真正的生活的经历，这才是你真正的得着。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到目前为止啊，到底在我们里面得着多少这个属灵的实际？我们一直渴望主的话能够应验在我们身上，对吧？我们一直渴望主的话能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实际。那么你是怎么做的呢？你是靠着你自己的力量呢？靠着你自己的励志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你靠这个是无用的啊。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肉体是无益的，你用这些东西去遵守 神的这个话呢是达不到那个属灵的效果和目的，只有顺着圣灵的引导啊。所以在我们的日子，我们顺着圣灵的引导有多少，你在属灵的生活中经历的实际才有多少，就不在乎外面的说法上面啊。当然道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们要的更多要的是那个时机啊。所以在个人生活上是这样，在整个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的侍奉，我也讲过，只有跟随圣灵引导的侍奉才是被称作是属灵的侍奉，否则的话呢，那是你自己天然肉体所发的热心所做的是外表的工作。今天你看整个基督教在地上普遍的情况都是在外面发热心啊，有很多的教导做法，有很多的活动，很多的聚会。但弟兄姊妹，若是不是顺着圣灵的，那个不叫做属灵的侍奉。我们要知道这个属灵的工作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对吧？你人算为数的，神不一定算为数。如果神不算为数的话呢，我们就突然的努力了，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他一再告诉我们说呢，他最怕的就是徒劳空跑啊。我常常用这个也是提醒自己，我们做了很多，可能在神跟前一点价值都没有；你跑了很多，可能一点价值也没有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主，让我们能回到这个最实际的这个点上啊，能够求主在这个点上呢带领我们，能够从每个弟兄姊妹的属灵生活里面开始啊，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经历。那么也只有当你在圣灵的恩高的教训底下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能感觉到你跟主之间所建立的关系是真实的啊，否则的话很多都是道理式的啊。今天呢我们感觉到整个基督教里面这个做教友的人太多了，我们常常讲这个不要这个做教友，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要防备自己也是一个做教友的人啊，我们不能定罪别人的，说不定我们自己的光景就是这样，在生活中根本不实际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和我们的侍奉在神跟前就没有多少的价值。所以这个是今天呢我感觉是非常重要急需恢复的一个最基本的真理啊。那么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追求聚会里面呢啊，这次我一再的强调这个点太重要了。如果你这个根基上面没有立好的话呢，我们谈其他东西呢都不实在的。所以我常跟弟兄姊妹讲过好多次啊，我从年轻的时候，幼年的时候，主带领我们，那个时候在这些点上跟随主，一直到今天，我回想那些经历都还很鲜明呢，啊，非常非常的实在。而今天呢，我听不见多少弟兄姊妹们交通他们在跟随圣灵恩膏教训上面的这些的经历啊，我们听了很多道，很能够讲道啊，那些讲的头头是道，但是呢，在实际的生活中呢，能够表现出来的东西好像还是太少，所以这个才是过去弟兄们所讲这个真刀真枪的东西啊，这个不是虚拟的东西，所以仰望主的恩典，好吧？所以呢，我们下面呢，我有点时间呢，我要开放给弟兄姊妹们啊，如果这段日子你在主面前有好的经历，请你啊，我再说，请你不要保留啊。你拿出来讲三五分钟，我不要你讲道啊，不要讲道。我们也不是要讲这个圣灵怎么在我们生活中引导我们这些情形，你就讲一点点啊，三五分钟，一件小的事情都可以。你怎么样顺服恩膏的教训，或者圣灵怎么引导你，圣灵怎么样禁止你的啊？我想我们相互的勉励，好吧？在过去的日子啊，我一开放给弟兄姊妹，好像大家都没什么人讲了啊，我请你不要客气，好不好？ 呀，弟兄姊妹们，我们一个月一个月过来啊，我相信你们在生活中一定会有一些的这些方面的经历。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就证明我们过去这一段日子啊，弟兄姊妹们，你的时间过得很空白啊。啊，你虽然有聚会，你有做了很多事情，可能很空白啊。对你个人经历实际的情况里面，没有多少真实实际的东西，是吧？这是很可惜的啊。所以上一次呢，我们聚完会之后呢，我们这里有一对弟兄姊妹跟我讲说，哎，那孙弟兄你今天怎么没有开放呢？我们两个准备着要交通了，结果没有给他们机会交通啊。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我们中间的这一对弟兄姊妹他们先有一点交通，好不好？哎，维刚弟兄在吗？
在
啊。维刚跟小珍两个，他们上次完了之后很着急啊，跟我讲说，哎呀，我们准备交通，结果没有机会。好，今天请你们开头好了。那么下面呢，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时间开放的啊，如果弟兄姊妹你有，请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要顺服恩膏的教训，好不好？那么当然我们这个时间有限的，我不可能让所有弟兄姊妹都讲，但是在这个我们这一段时间的里面，你抓住机会，好吧？如果你这次没有机会交通了，你保留着在你当地的聚会里面找机会交通。那么若是你那个感觉你的经历情况很好，下一次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呢，你也抓住机会来交通，好吧？我希望我们大家很热切的在这些方面啊，大家能够相互之间勉励。好，维刚跟小珍先给你们时间，先给你们。
好，谢谢弟兄啊，给这个机会给我们有这里有一些交通啊。弟兄姊妹们平安啊，新年好啊。我感谢主用了最近一次换工作换新工作的面试的机会呢，让我呢主观经历了恩膏的教训是真的这一客观的真理。去年的11月25号12点半，我去面试一份新的工作啊。其中呢有一位高级的主管问我，你是如何应对在工作中突发事件的，这样子。那我因为我心里呢很想得到这份工作啊，所以呢我用了好些大的形容词尽我所能的戏剧化的去描述了我以往一些工作的经历啊。那不仅呢在场的人呢都连连点头称许啊，连我自己呢也给我打了这个满分啊，非常非常满意，非常的满意哈。那问话完了以后，就是那面试完了以后呢，我呢一直在沉浸在这个自我陶醉啊、自我欣赏的一种感觉里面，一种美，在这个美梦里面，这发梦就是发梦，真的是发梦，发白日梦啊，弟兄姊妹，这是我经历上就是发白日梦哈、啊。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我清楚地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你夸大事实了。顿时我这个人就从这个美梦里被惊醒过来，内心呢就充满了愧疚，真是无地自容，真是无地自容。内心呢我笃信无疑，这就是圣灵的声音。那我就向主说，对不起，是的，我说大话了，求主饶恕。圣灵常常在我，无论在我侍奉，在我工作，在我生活里面，都有很真实的带领。只是呢，我自己这个生命的己生命太大了，太大了，对圣灵的声音呢是充耳不闻啊，充耳不闻。所以呢，这是主给我一个经历，我常常呢在心里面有个祷告啊，求主怜悯，天天扶持我，就像诗歌所唱的， 赐我力量，保守我，使我天天走窄路，使主心满意足。好，这就是我的经历，谢谢。
好，那我就接着交通。那弟兄的经历是近期的，那我的经历呢是许多年前的。对，我记得我刚刚就是要结婚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个姊妹，永嘉姊妹，她是世伯姊妹的太太，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她很手巧，很会做很多点心。她就跟我说，你要结婚了哈，那你就要在家里呢买一些东西然后她就带我到她的厨房里去看，说你要买一个 KitchenAid Mixer， 因为这个很好用可以做很多东西。然后她说你记得要买最大型的那种，因为大型的才好用。然后我说好，但是无奈这个 Mixer 很贵，我一直没有机会买，然后好多年过去都没有机会。那等到但是这个 Mixer 一直在我心中，就是很想拥有它有一次呢店里打折，然后我在想说那是个机会，那我就去买。然后我付完钱以后，我挑的哈不是姊妹说的那个最大的，我挑的是小的。然后呢我交完钱以后呢就去取货。去取货的时候我坐在前面，那个店员呢就把我的收据拿去，他将货给我放在我车厢后面。然后我一看就不是我买的那个，他给我这个是大型的。然后我心里本能反应就说这个你拿错了，不是我的。但是另外又有个声音说，你应该感谢神，你看你少付点给你最大的。我在想说对对对，我就开车就跑掉，就是逃离那个地方。那然后呢但是回去哈，我又不敢把这个 Mixer 打开，因为不是我的，但是我也不想把它送回去，因为我觉得说是主给我的。然后主可怜我，因为我想了好多年，就给我个大的哈，少付点钱。然后到了我就放着就不敢去动它。到了星期五聚会的时候哈，我们刚好学约翰二书，那边提醒我们说神爱你们是因为真理的缘故。我当时这句话就把我就是提醒了，神爱我是真理的缘故，神爱我并不是说你等了几年就给你一个大的这样子。所以我就要把这事情解决掉，要立刻把它送回去这样子。然后我再送回去，第二天我再送回去的时候然后呢我还带了另外三样东西，就是我想姊妹们在家种花的就知道哈，就是我们那个 indoor plant 下面呢有个塑胶的垫子，那塑胶的垫子呢是透明的，很薄。我当时买也是在那间店买了三个，但是因为它很薄，就是叠着，他就给我 scan 一次就收了一次的钱。然后在想说神爱我是因为真理的缘故，无论大事小事我都要把这个事情解决了。然后这个垫子才35线，我现在还记得。我当时他 scan 的时候我在想说咦，我有三个，但是又有个声音说你不要那么多事情，人家做事多辛苦，你这样提呢经理会觉得说他做事不认真， 你就走吧这样子。 Who care 39线。然后后来那我就好就走，但是因着这个 Mixer 的缘故，我就把这个也拿回去，然后拿过去那个店里去退，去跟他讲，他因为他们都听不懂到底想干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解释，然后把收据给他看，然后他终于弄懂了。他说咦，这个不是更好吗，这是大的。我说对，但不是我的。然后他说非常谢谢你把它送回来然后他就在那边他在处理的时候我也有点尴尬，因为外面很后面很多人在排队，但是我心里又非常的就是平安，我知道我的父亲非常喜悦我在那段时间。然后呢等他处理完这个 Mixer 的事情，我拿到我付钱的那个小型的，然后又把 就是说那个塑胶的垫子跟他说，然后他就说才三十五线 You don't have to。 我说但是我要把它解决了，他说 It's not much。 然后我就说但是我要解决掉，他说好好好谢谢你这样子。然后过程就是这样子，感谢主。
感谢主啊，这都是生活上很实际的一个经历啊。那么还有其他弟兄姊妹吗？能抓住机会好不好？如果
弟兄，我分享一个可以吗？
请你讲你是在哪里的弟兄，你的名字。
好的，我的名字叫钟庭，我是在波特兰的那个
钟庭弟兄
聚会。是，
好，请讲。
好，那个我之所以要分享，是因为刚才孙弟兄讲了四个字啊，我觉得有点触动，想分享的经历。因为刚才孙弟兄讲了一个叫真刀真枪这个事情，这个经历已经过去了，也不是现在的，也不是很多年前的，是最近我们这个 COVID 这两年发生的事情。大家也知道，这两年我们大家很多人在家里面，但是因为我工作的性质呢，我需要基本上每天去开车去上班。那这个经历呢有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常常我会碰到一些情况，当我上路的时候呢，走在里面的声音就告诉我这个走哪条路走，对吧？但是我常常主带我要我走的路呢是和我上班的方向是完全相反，也就是说离上班的地方是越开越远。那这件事情对我是个非常为难的事情，因为我上班常常会有各样的会议，有的时候会有各样的这个安排，所以我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挣扎。但是我想也是感谢主这么多年学习这个顺服吧，所以既然主这么说，那我还是照着做。但是做的里面是实在是一个上下浮动的挣扎，因为如果我迟到了怎么办，如果我这个没能按时到了，所以这个是很 real， 就是说这个情况非常 real。 那主带我走的时候，带我走这个路呢，我都不得不照着这个路线走。但走的过程当中，我还会跟主讲啊，能不能走这条路，能不能这条路，就这个也很实际了在心里面。那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能够顺服下来。所以慢慢慢慢呢，就是开始有点变化，就是说当主要我走的时候呢，我能够开始安静下来，照着主的意思走。那尽管心里面还是很勉强，但是还是学习顺服。这个事情直到慢慢慢慢，我里面的这个里面的心情开始平静下来以后的话，那直到有一天我开始变得安静了，变得安息了，因为我所担心的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那我就觉得这个开始感到里面有一种有一种喜乐。所以直到有一天呢，我上路的时候，我就主动问主，我说主啊，这个是你昨天要我走的路，那个是前天你要我走的路，我选哪条路走？那这个祷告过了以后，主就再也没有跟我说任何话。那我自己能感觉到一件事情，主根本不 care 我选哪条路，主并不在意我选哪条路。那我直到那一天，我才真正的明白一件事情，主要我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说学习能够顺服他。因为到了那天之后的话，我再上路的话，那个主就已经不再告诉我走哪条路，那我自己可以随便走哪条路。那我也是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才明白一点点，就是说第一个，顺服主不是一个道理，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是一个征战啊，不是一个很好受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主能借着这个事情让我看见，就是说我所担心的所有的东西事情都没有发生。我就觉得主实在是借着这个事情叫我来学习怎么去怎么去顺服他。而这样的顺服慢慢建立起来的话，里面有个安息，有一个对他有个更多的信靠。谢谢。
好， 还有其他弟兄姊妹吗？抓住时间啊。
我可以交通一点。我是明州双城的王庚武弟兄。
OK， 好，请。
我就交通一点。感恩节的时候邀请我一个学生来听这个福音聚会的一点经历。就是2021年的秋季学期，我是明尼苏达大学的这个学期我在明尼苏达大学里边做这个 instructor， 所以我自己带一个课。那这个课的开始呢，我给大家有布置一个作业，就是希望他们能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自我介绍，写一个简单的一个自我介绍。那看完他们写的这个作业之后，神就把我们班里当中一个中国学生就放在我的心里，就是要给他有一个传福音，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但是因为一直碍于这个学生和老师的这个关系，所以我就是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传福音给他。但是就是一直拖，就一直到了这个后面的感恩节聚会。感恩节聚会的时候，就心中一直有一个感动，就是要邀他来听我们感恩节的福音聚会。但是我心里边就是还是有那个感觉，就是很害怕这个师生之间这种关系，我怕好像邀请他来，他是为了讨好我，是为了好像要在作业当中拿高分，老师要他了，所以他就这样来。所以我心中很害怕他是这种感觉，所以就一直拖，一直拖。我是到最后，我们周三是祷告聚会，我后来查了一下，我是到周三的晚上祷告聚会之后，我才真的邀他，因为我当时真的觉得圣灵在里边的那个感动很清楚，就是你要去邀他。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心里跟主有一个祷告，就说哪怕他这一次来是为了讨好我，但是主你也可以让他在这一次的福音聚会当中听见你要他听见的事情。所以我就在那一天，就是等于是周三的晚上，我们是周五的这个福音聚会，我周三晚上然后就问他周五有没有时间，也可不可以来听福音聚会，然后他很爽快就答应，而且他说他一直都想来聚会，一直都想来一个就是来教会，但是好像一直没有人真的去邀请他。所以看到他心里边是这么想要来聚会，我就非常的踏实，就觉得他绝对不是好像是为了讨好我才来。然后特别感谢主，就是那一次聚会当中，这个弟兄有交通到有关生死的问题，他听见这个问题对他也非常的有触动，让他心中也非常的有感觉。然后他大概感恩节的福音聚会之后，大概两周之后，他就愿意接受主。这就是我的交通。
谢主。
神弟兄，我也交通一点。
好，请。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波特兰的王广仁弟兄，现在刚刚搬到休斯顿，所以应该算休斯顿的弟兄了。在波特兰，去年在波特兰带领这个我们 Vancouver 地区的这个祷告小组啊，好，然后有一个经历，我觉得对我影响很大。我们当中的一个弟兄姊妹的一个好朋友啊，他是癌症，他癌症后来因为发现癌症，结果。后来他接受了治疗，治疗的效果蛮好的，然后他就出去玩了，他就跑出去玩，就跑到海南岛去玩，结果在海南岛玩的时候呢，他突然就病发了，所以他们就这个他们想要我忘记到北京吧，去接受医治。所以他们就专门派了这个救护车到海南一路去接他，接到应该是北京去接受治疗。那在这接受这个，所以他一路这样的过去。所以后来我们在祷告聚会的时候，那个他的好朋友的那个姊妹就提到说， 啊，他到了北京了，这样。那你主在我里面有一个催促啊，就说赶快叫人去看他，去看他，然后把福音传给他，陪他祷告。那我里面很为难，因为那天大家已经谈了很多事情了，我里面很为难，而且想说他们一路折腾，从海南岛一路开车开到北京，才刚刚到北京，还很累，是不是在等一段时间？但里面就有这个催促，要请人赶快去跟他传福音。所以我就跟弟兄姊妹谈了，那正好前一段时间也是有同一个姊妹的姐姐，也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有请了是南京 ，sorry， 不是北京，是南京。他到了那个去看他的姐，去看他姐姐，所以我们就很自然在那个祷告聚会，我就提了，请自己姊妹们赶快联络可不可以去看看这位福音朋友。结果很快，很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快，姊妹马上就联络了以前在南京那个看他姐姐的，去帮助他姐姐的那位弟兄。那个弟兄好像当天就马上到医院，带了另外一个姊妹到医院就去看望这个福音朋友，然后看望这个朋友，然后把跟他传福音，带他做了决志祷告，然后他也出乎我意料之外，当天晚上这个朋友就被主接走了。呀，所以我是感觉这个经历对我的impact很大，就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恩高的教训在里面，我们真的生与死，而且是永生跟永死的差别。所以当圣灵感动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我意思，好，我就停在这里。
谢主呀，还有一点时间啊，还可以。弟兄姊妹，请说。
我叫交通，我是双城基督徒聚会的，我叫任平。我想交通一下，两个月前我去欧玛哈那边出差开会期间，参加祷告聚会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出差的时间是周三周四，周三晚上我们有了一个祷告聚会，我是想通过 Zoom 来参加。当时我住的那个酒店不提供免费的 WiFi， 如果要用 WiFi 的话我需要花钱去购买。这 WiFi 有两种，一种是可以浏览网页的比较便宜点的那个 WiFi， 另外一种是可以视频的那个比较贵一点的 WiFi。我刚开始是打算通过我公司手机的 Hotspot， 然后连我的电脑，然后再连 Zoom。当时已经到了聚会的时间，就是我的电脑虽然可以连上那个网，但是那个怎么也连不上 Zoom。就是聚会的时间已经到了，我心中有提醒，就让我赶紧去买那个 WiFi， 并且是要买那个贵一点的那个 WiFi， 并且我心中觉得，这个 WiFi 的钱我要用自己的那个信用卡来付，不能用公司的那个信用卡付，所以我就很快就买了那个 WiFi。然后就连上了 Zoom。 当时那个聚会的时候，那个网络是一直是很稳定的，我心中也是很喜乐能够参加聚会。然后都是中午的时候，我准备check out 的时候，我和那个大堂经理说，请把我这个 WiFi 的费用放在一个单独的账单上面，我要用我自己的信用卡付。然后他就去弄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我，他说他已经把我的这个 WiFi 的费用除掉了，就是说我不需要再付这个 WiFi 的费用。我当时还不太相信，我就回来确认了一下，我说我要用我的这个信用卡来付这个 WiFi 的钱。他就和我说，你不用付这个 WiFi 的费用，他已经帮我把这个 WiFi 的这个钱已经除掉了。我当时一下子就意识到了，就是主要我就是主做的，心中挺感谢主，我心中也很喜乐， 就是因着当时心中的一点顺服，没有想要占公司的便宜，然后主也没有让我付这个钱，就是我想叫。
谢谢。还有吗？
大家好，我是啊。
你有回音了，你的声音啊，行。
现在。
我也是来自宁州的姊妹，我叫韩王雪，然后我想要跟大家交通我的一件事情。我先说一点背景吧，我是在我们这边一个社区的诊所，是一个牙医，然后我们社区诊所常常病人的流动性很大，所以经常比如说病人有约好了appointment， 但可能临时取消或者就直接不来，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有比如说45分钟一个小时这样的空档。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会有开放 walk-in， 就是给一些有急诊的病人，所以我们有个专门的，在我们诊所的时间表上有个专门的 column， 就是给这些 walk-in 的病人。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是真的急诊，有的时候是病人可能他不想要等，然后不想要约 appointment， 想要直接看，所以我们大概看他来的时候的一些诉求，我们就能有一个分辨这样。然后所以我想交通的分享的一个小事，就是12月有一天我去上班的时候，然后我就有一个病人他临时没有来，所以我就多了一个空档，我就想正好可以用这个45分钟的时间处理一下前面积压的一些病例这样。然后在这个时候，然后与此同时我就看到我们那个 walk-in 的那个 column 里面有一些病人，但都不是真的急诊，很多是不想等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其实把他带到诊室来是很麻烦的，常常他们的需求是不太能在45分钟之内解决，然后你就会积压到影响到后面的病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没有想要看他那些病人，然后我在写病历的时候就突然发现有一个在 walk-in 的 column 里的病人就移到了我的时间表上，然后我们从后台可以看到是哪一个前台把这个病人移到我的时间表上。其实正规的程序呢，应该是我跟我的助手说跟前台，然后跟前台协商一下，但是我当时非常的生气，我就觉得这也太不尊重我了，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先问一下我，因为我比较了解情况嘛。然后结果，所以我当时就气到，我就直接冲到前台，冲到那个把这个病人移到我时间表的那个前台的面前问他，我就直接问你为什么这个病人会出现在我的时间表上。然后那个前台就吓坏了，然后就一直解释。但那个时候我其实我说完这个话我心里特别的不平安，我里面有一个声音就提醒说你不能这么跟一个人讲话，就是你跟一个人是不能这么说话的，你这样也挺不尊重他的。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因为就被架在那个地方，都已经就说出这种话，我也不好，我就觉得很丢脸，我在说别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完全也没有听那个他道歉的内容，我就跟他说，我说好，那我今天可以看这个病人，但以后这种事情我不会再看了这样。然后我就这样，然后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就心里就一直就那提醒我说你要去跟他道歉，而且说你也不要解释为什么你会发火，你就是不该这么说话，就直接道歉就好。然后我心里就很不平安，要和他道歉，但是我又觉得很丢脸。然后我其实那个时候为了想我自己好受一点，我还就跟我的助手说，我说你看这种情况我处理不过吧，不过分吧，助手说不过分不过分，但是即使这样我还是心里非常不平安，我就感觉也没有办法让这个亏欠的感觉可以就这样过去，所以感谢主。然后有一天我看见他，我就和他道歉，我说我那天不该这么说话，就是我跟你道歉，然后他也接受了我的道歉，然后我才有平安，这件事情才能过。所以我后面回想，我觉得很多时候好像我觉得我这方面在学习，好像操练顺服里面的声音，但其实是也是主想要保护我，所以我就很感谢主，就是这样一件事情。
好，我想我们最后一位好不好，看看有哪一个弟兄姊妹还有想要讲。
我来交通一点吧，孙弟兄。
好。哎，你好，
石桥，休斯顿石桥， 我交通一件就在最近大概圣诞节前夕的一件事情。有一个朋友，现在是我们的弟兄，他刚从国内过来，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他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那边一个学校的校长，然后因为他在那儿对学生讲了一点什么民主宪政，然后他还在 Facebook 上传了一些那个基督教的一些东西，然后就被人举报给抓起来。这个人很特殊啊，他还那个在那之前他还申请那个希伯来大学的那个读那个希伯来用希伯来文读圣经的课，交了很多钱的，700美元多少钱。结果呢，后头就被人举报，被抓起来，关了2年监狱，一天搬1700块砖啊，关了2年监狱。然后就在他要上课的时候，上希伯来大学上课的时候，哎，结果他就被关起来。所以最近呢，他就给Brother 恩待他，他就把他带到美国来了，住在我们一个中间一家弟兄姊妹的家里。我也心里都老有负担，说赶快去探望他。然后但是工作又非常忙，最近新工作忙得不得了。我前一段时间我身体也不好，每天上完一点班累得就不得了。但是那个姊妹也催促我说，你还是快点来跟他谈谈吧。那我就那天我就靠主的恩典就去探访。那天晚上就去跟他谈到这些事主的事情，谈到生命的事情。因为他好像主早就把他预备好了似的，所以那天晚上他就蒙恩得救了。所以实在是我们感谢主，那个这么就这么件很小小的事情，在基督牢里结果觉得不可能自己去的时候，然后凭着圣灵的带领，然后就去，勉强好像有点勉强的去了一下，而主好是主这样恩待，让那个弟兄就得救了。所以我们感谢主，我就交通这么一点点。
好，我想哈，我们必须要停在这里一下啊。我知道有好多弟兄姊妹，恐怕你现在心里面开始有话要讲，那么你要把你的负担和感觉在你的 local 的聚会里面啊，也可以跟其他弟兄姊妹一同有点交通，好吧？若是你这次没有能得到这个机会，下一次我们再来相聚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还可以把你心中所要想讲的啊预备好，好不好？所以我想我把今天弟兄们所交通的综合一下啊，我们做一个总结啊。弟兄姊妹可以看见啊，这个跟随恩高的教训呢，这个对于我们个人来讲益处是非常大的啊，对于别人来讲的话是一个祝福啊。所以呢，这个你听听弟兄姊妹们的交通，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的。首先一件事情呢，我就说呢，如果我们能顺服恩高的教训，弟兄姊妹知道圣灵是真理的灵啊，他一定把我们引到真实的部分。我们晓得我们人堕落之后，人都是虚谎的，我们这个人虚谎的非常的厉害啊，我们的言语虚谎，我们的行为虚谎，对不对？圣灵为什么在这小小事情上带领我们呢？就是怎么要把基督的真实放在我们的里面，把我们所有的虚谎呢，把它除掉啊！所以弟兄姊妹，跟随恩高的教训，能够叫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变得更实在、更真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比方刚刚弟兄们很多人讲到这个言语上的问题，对吧？我记得我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啊，你们原谅我，因为我们中间有些弟兄们讲道，因为道很好，但是呢，有很多的东西都很夸张的，你知道吧？为的要把这个效果讲好，把它夸张扩这个夸大的不得了，这是我们很多传道人呢很容易犯的毛病啊。我们弟兄姊妹也是交通一点小事，把它夸大的很厉害啊。我在这个点上被主责备了不知道有多少次，常常有时候在讲台上讲，哦，讲的你夸大了，自己很高兴，弟兄姊妹听得很高兴，回到家里受责备，主说你今天所讲的根本不真实。哇，我的好多次被主修正，所以有时候数字也是一样啊。所以到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学这个功课，我不敢讲说我现在的讲到很多东西呢那么完全真实， 但是呢已经学了很多的功课，我深深知道一件事情，主所以这样的对待我们，因为神是真实的，他不喜欢虚谎的东西，是吧？所以在生活中，基督徒生活中，他必须要修正我们。那借着什么呢？不是道理，是借着圣灵的引导。所以你只有跟随恩高的教训，能使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活变得怎么样，越来越实在。在行为上也是一样，我刚刚弟兄姊妹讲到，我也很过去也很多这方面的经历啊。那么当然我现在不去花时间去讲这些。所以呢第一个点我们就看见啊，一个人如果能跟随恩高的教训，在言语上诚实，在行为上真实，这是恩高教训在我们身上所带来的极大的一个福气恩典，我们自己改不了的，所以圣灵在这方面那提醒我们改正我们啊。所以呢跟随恩高教训非常的重要。那么呢大多数弟兄姊妹们都提到了啊，这个恩高的教训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要教导我们学习顺服。那我们知道人堕落之后，这个悖逆的天性啊也是非常厉害的啊，这个悖逆啊，不顺服啊，那不是光是孩子们，连我们都是这样，都活在悖逆的光景中，对不对？所以神有时候试试看我们能不能顺服啊，所以有时候叫你去做一点事，看起来事情很小，我已经多次讲过了，我们生活中啊没有什么大事情的，我们总以为在那个大事情上，不，神要在小事上来考验我们啊，所以在这些小事上面呢，显出来你的性格中你是悖逆的还是顺服。所以我们在主面前顺服一次，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啊就被改变一次。所以顺服的生命不是从讲道听道听来的，而是从什么跟随恩高的教训中学来的啊，这非常的重要啊。今天我们很多人顺服人啊，顺服环境，顺服一个，但是你对神的顺服才是最重要的啊。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弟兄姊妹刚刚交通，我希望往后去弟兄姊妹在这些方面还能多一些的交通啊。第三个点啊，我们看见的就是说什么呢，当你能顺，我们都知道我们服侍基督徒要帮助别人，要把祝福带给别人，对不对？神祝福我们也要让别人因我们蒙福，这才是真的好基督徒嘛。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不知道怎么帮助别人啊。我从年轻的时候跟随主我就有这个困难的，我不知道怎么去帮助别人，我看有很多人很会帮助别人，我很羡慕，我不会帮助别人。但是如果你顺从圣灵的引导的话呢，你就能帮助别人。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真正成了一个把祝福带给别人的器皿。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神当初对亚伯拉罕就这么说的，是吧？所以说我要祝福你，要叫天下的万国都因你得福。这是今天的主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呢不是要把难处带给别人的啊，是要把祝福带给别人的啊。今天这个世界呢我们看见难处太多了，神的儿女们应该把神的祝福带到这个世界中，对吧？所以我们看见很多大复兴的年代呢，哇，因着神儿女们的蒙福，整个世界的光景蒙福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跟随恩高教训的所可以得做的一个好处。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祝福别人的器皿。那么第四个点啊，我们看见基督徒所追求的呢，我们是魂的纯洁，也就是魂被纯洁 purify， 然后我们的魂那么能够改变。你怎么样改变你的魂呢？人家世界人是靠修养，靠这个修行，弟兄姊妹，不，我们基督徒是靠着圣灵的带领啊。所以刚才我们有弟兄姊妹交通的很好啊，你看一看，当你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而能够向别人道歉，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魂在改变，对不对？在过去的日子我们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定是坚持我们自己的， 但是现在呢，因为一件小小的事情，你好像在那里做了一件对的事情，其实弟兄姊妹，更重要是什么？你的魂被纯洁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啊，神把圣灵赐给我们，用膏油的引导我们，这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不是光听见其他弟兄姊妹的见证啊，我们从自己的生活里面在主面来学这个功课，好吧？我就说啊，这是今天呢在地上呢教会中失落的一个基本真理啊。你不太多人去讲这个东西，但这个多重要，太重要了啊！所以呢，恩膏的教训从个人的生活生命中开始，好吗？我想这个因为时间的缘故啊，我们没有办法再开放让更多弟兄姊妹们交通。如果你有这个经历的，你把它预备好。我再说啊，在你们各地的聚会里面，你可以多交通，也鼓励其他弟兄姊妹啊。那么呢，如果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呢，你能在这里跟各地的弟兄姊妹有点交通，那么也是很好的。那我们下面好的时间呢，我要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以弗所书啊。这个我们上次把哥罗西书呢大致的和弟兄姊妹们做了一点的交通，那么今天这一堂我想我要把以弗所书中间的有关神的奥秘呢和弟兄姊妹们有一点点的一交通。我们讲过啊，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这个哥罗西跟以弗所这两卷书啊，是特别揭露神的奥秘的两卷书。虽然别的书也提到这些，但这两卷是专一的讲到奥秘。所以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也好，以弗所里面也好啊，他都是讲到什么？他讲的是奥秘啊。今天呢，很多基督徒呢搞不清楚，以为保罗讲的是行为，讲的是外面的做法、制度啊、道理，对不对？不过保罗说不，我是在讲奥秘啊。这个我想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了多次。那么今天呢，我们把以弗所书里面啊关于保罗所提到这个奥秘的经文呢，我们稍微把它读一下，好不好？请弟兄姊妹啊，请弟兄姊妹打开以弗所书。我们稍微的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或者从第八节读起啊。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啊。神的旨意是一个奥秘啊。那么然后我们看第三章，第三章第三节到这个第六节啊，或者从第二节读起好了。酿婢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在这里有一个词请弟兄姊妹注意一下啊，在第三节呢讲到这个福音的奥秘啊。我们已经提过，哥罗西书是讲到基督，就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那么这里讲到福音的奥秘啊，那么等等我会做解释。那我们再看第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 这是。然后我们看第五章，第五章或者我们从三十一节读起啊，三十一节和三十二节啊，第五章，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原来婚姻是个极大的奥秘。然后我们再看第六章。第六章十九节，第六章十九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或者我们把二十节也读一下，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且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好，我想这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啊提到奥秘这个词。那弟兄姊妹，尤其在最后啊，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那么他讲整卷以弗所书是讲到福音的奥秘。我们大多数弟兄姊妹都知道以弗所书是讲到教会的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大多数的眼睛都注重在教会啊，教会呢，所以很多人想从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教会的组织啊，教会的做法啊，教会的规矩啊，教会的教条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人去研究这些东西，但保罗告诉我们呢，他所讲的是福音的奥秘，教会是一个福，是一个奥秘啊。那么什么叫做福音的奥秘呢？从以弗所书里面，我想我们很清楚的可以明白，就是建立教会成为基督身体，这是一个大的奥秘。因为以弗所书的确是讲到身体啊，所以我想我在这里先把整卷以弗所书啊，我们用一个总的眼光来看一下，然后呢，诸如许可我们呢能够进入本文里面呢，那么把其中重要的一些属灵的原则和弟兄姊妹交通。我已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我们在这里不是解经啊，我不是要解以弗所书。如果要解经的话呢，哇，那要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啊。如果细细的讲的话呢，我那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它讲完啊。那么呢，这里面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但是呢，我愿意把其中重要的点，重点是关乎到奥秘的这个重点的东西呢，把它拿出来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有先有一点点的交通，希望给弟兄姊妹先有一个轮廓式的一个看见啊。那么关于其中的内容的东西呢，这个我们没有这个机会，也不可能有这个时间去讲，那弟兄姊妹自己好好的在主里的思想必须去好好的追求。但是呢，至少我就给弟兄姊妹一个轮廓，大概的轮廓上面啊。所以呢，这个福音的奥秘呢，也可以就讲到基督身体的奥秘，这个是跟我们有关的啊。那么在教会历史中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提到很多的事情我们都能理会，唯独呢提到这个身体这件事情啊，是叫神的儿女们呢，很多时候甚至很多读经的人都觉得很窘迫的啊，因为不知道怎么样来把它能够说得清楚。而使徒保罗在头一个世纪呢，他得到了启示，看见了历史以来所隐藏的一个奥秘，最大的一个奥秘，就是呢，神要建造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在字面上面来讲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任何弟兄姊妹都能够说，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吧？这个我们中间多年的讲论啊，大家对这个词并不陌生的。但你到底什么是身体呢？要把它讲清楚，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尤其在实行上面，这是教会历史上面的一个大的困难呢。怎么样的实行能把基督的身体能够把它表现出来呢？这个真的是很困难。比方说旧约时代中啊，神也用了一些事物讲明他的心意，比如讲会幕，对吧？这个我们能懂啊。那么摩西呢，山下盖会幕啊，用什么材料啊？然后盖出个什么样式啊？那个尺寸有多少啊？哎，这个都是我们可以了解的，对不对？讲会幕没有问题啊，这个容易懂啊。那么讲圣殿，我想也没有问题，是吧？所罗门建造圣殿，虽然那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啊，这个地基的建造，那么上面的这个用上面圣殿的建造，那么神也把这个图样给了大卫，所以所罗门就按照大卫所画的图样，那么建造圣殿。那个物质的殿，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个也容易懂。那么今天到了新约的时代中啊，保罗忽然有个意念，他得到的启示说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哎呀，这个东西啊，是很多基督徒啊知道却不明白的东西。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能明白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吗？你能讲得清楚吗？我记得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有一次我碰见一个印度的弟兄啊，因为他祷告说是The body of Christ, the body of Christ。 那天我就问他，我说弟兄啊，你讲讲看什么是 the body of Christ。 一问呢，把他问愣住了，他就在那里啊，眼睛张大了，瞪了很久很久很久。他说呢The church is the body of Christ, is the body of Christ。 讲了半天讲不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不是我们弟兄他的难处，可能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难处，对不对呢？你能讲清楚吗？如果我们讲教会是个组织，你很容易懂，对不对？教会是个团体，这个也容易懂。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哇，这个可是难懂。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这就是奥秘。但是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我们晓得人在堕落的光景中看教会就是什么，一个礼拜堂，对不对？上面花玻璃的，上面还有个十字架的，那么里面有一套的组织，有一套的东西，我们说这个就是教会。 No， 弟兄姊妹们，保罗不说不是，保罗说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哎呀，这个对我们来讲可是非常大的一个困难。那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啊，因为对于这些奥秘的认识啊，你只有从灵里面可以看见。人堕落之后呢，我们的撒旦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工作呢，就是什么呢？把罪带进来之后呢，人的灵就死了，人的灵或者说枯萎了，也可以这样讲啊，剩下留下一点点良心的感觉了啊。那么当这个灵的光景一枯萎一死了，就表示什么？它的功能就没有了，那个方群没有了。这个功能一没有的时候呢，它对神奥秘事物的领悟力就没有了。是全世界人类都是这样的，就一摸到神的事情呢，哇，大家就觉得这个是很玄妙很抽象，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今天在很多基督徒中间也是一样，有一些名词有一些用词你不能用，你用他们就说什么呢？哦，太抽象太玄妙了，不实际了，对不对？我们要讲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啊。但是保罗不是啊，保罗在这里好像讲到很多实际的东西，保罗以为人以为这样领悟，保罗说不不不不，你搞错了，我讲的是什么？是奥秘。 我讲的不是这些事情，我想我们上次读哥罗西书已经讲过了，对不对啊？你讲夫妻关系，讲父母儿女关系，讲这个主人仆人关系，我们以为说这是一个今天的做人的一些的规矩该做的事情。保罗说不，我讲的是什么奥秘。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哈、啊，感谢主拯救了我们，至少我们的灵啊，里面的灵已经苏醒了。这个苏醒呢，就好像人从这个梦中啊开始醒悟过来了啊。所以旧约的人都做事都讲了，当我们一蒙到神的恩典的，我们就好像做梦的人一样，对不对？今天你知道，在很多基督徒的生活中间呢，好像我们在这里侍奉主，在这里敬拜主，其实你好像在梦中啊，你感觉不感觉你在梦中啊？很多东西啊，弟兄姊妹，你仔细的想一想，那个东西好像看起来很不实际的一些东西啊。当然我们今天强调了，我们在强调我们在敬拜主，在爱主。保罗不是这样的，保罗是真正的在主面前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因为保罗深深知道一件事情，当人的灵的光景死的时候，在我们生命中一个重大的功能失去，一个方向失去，这个重大的功能就是人灵的功能。所以你今天不在灵里面的时候呢，你对神奥秘的事情你是无法完全明白和接受的。但是你知道吧，基督徒很特别 当我们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我们说不明白，我们更做不清楚，对不对？但是对一个得救人来讲，知道在那里，奇妙吧，就好像我们对神一样，对不对？你也看不见也摸不着，但你知道神在这里，这不是很奇妙吗？所以弟兄姊妹们，人类堕落之后呢，结果只剩下这个魂的功用，所以我们对于物质的东西啊，哇，我们的领悟很多啊！你看人今天在物质中间呢，发现了很多的道理，很多原理啊，所以世界上有教育啊，对不对啊？有书本呢，有很多人发挥一些这个物质上的这些道理，但在物质之外的另外一个世界里面是毫无所知啊，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说什么？人现在只剩下有魂的功用，没有灵的功用。所以因此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在2000年教会的历史里面，地上的教会不断的有所偏离呢？因为什么？人的灵不发挥功用，人的魂发挥功用，所以今天整个基督教的情况就是这样，完全在魂的势力的里面啊，甚至连敬拜的时候都是这样，对不对啊？哇，有的敬拜很热闹，我以前也去参加过一些啊，那么聚会，你去看看他们的情形，哎呀，敲锣打鼓，弄得大家非常兴奋呐、举手啊、唱诗啊、祷告啊、喊啊、叫啊、蹦啊、跳啊，对不对啊？哎。这些东西呢，叫大家都觉得好像蛮实在的。其实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魂的作用？你是活在魂里面的，你发挥魂了，你没有摸到那个真实灵的敬拜。所以今天我们侍奉上很着急啊，弟兄姊妹这么冷淡怎么办呢？我们想点办法，怎么样能够使他那个？所以很多人就开始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经验，用世界的方法，对不对？我们在教会里面开始来刺激这些东西，结果呢，弟兄姊妹，这个叫做魂的假冒，不是真正的敬拜是在灵里的。主耶稣也讲嘛，如今拜他的是在灵和真实的里面，对不对？那么我们懂得魂怎么样运用，但是不懂得灵怎么样运用。所以呢，当人类堕落的时候，人的灵也死了之后呢，对于神奥秘的事物，这个领悟力就完全失去。那今天主在我们身上做恢复的工作啊，所以我为什么在前面强调弟兄姊妹们要跟随恩膏的教训呢？你跟随的越多，跟随的越密越频繁，证明什么？你灵里的光景复苏的就更多。当你灵里面的光景的复苏的更多， 你自然对于神奥秘的事情的领悟上面来讲就更多，这个是非常真实的啊！我从年轻时候主带领我这样过来，虽然到今天我很多事情还是不知道的，但是呢主已经把我们带到这个境界的里面，我知道保罗所说的是真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一般的所谓的教会外表的活动啊生活这些情况的里面的话呢，我不说这些东西是错的，弟兄姊妹们啊，有身体就有生活，对不对啊？所以我曾经跟你们讲过，过去有一个弟兄啊，为了推得过火了是吧，他就把教会中的配搭侍奉这外表的敬拜这种东西，他说这些东西是鸡毛蒜皮，鸡毛蒜皮啊。就后来一个年长的弟兄就起来讲了，他说有哪一个蒜没有皮的呢？有哪只鸡没有毛的呢？对不对啊？是有的这些东西，但是呢你不能注重这些东西，对不对？我们所注重是那个实体的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很可能我们的聚会的外表呢都是一些真的是好像鸡毛蒜皮的东西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些方面，你没有摸到里面真实的东西的时候呢，这些东西的价值是不大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怎么样灵里面的光景能够更活啊，更明亮。所以等等我们进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很清楚了。保罗讲到这个东西时候，保罗知道怎么样，只有祷告啊，这个讲不清楚的了是吧。所以保罗说我就在神面前为你们祷告，求主耶稣基督神荣耀的父将要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那么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这个心中眼睛灵里面的眼睛，你灵里眼睛得开的时候呢，你才真正的认识他，你认识基督了，你才知道什么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必须要蒙拯救。如果我们不蒙拯救，我们定罪别人，说他们是活在宗教的活动里面，很可能我们自己也在搞宗教的活动。不过你不用这个名词就是了，对不对？我们要的是实际，所以我们要迫切祷告，像保罗的祷告一样，求主的灵在我们的灵里面做工。所以我再三跟弟兄姊妹讲，约翰到晚年的时候，把基督徒的经历带到一个最基本的经历上，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到应该做的，就是顺从恩膏的教训，必须在我们里面是真实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不在这个灵里面，那弟兄姊妹，我和你们讲基督的身体听起来也是很玄妙的，那听起来也是很抽象的，是不能实行的。所以在同一个世纪，使徒保罗得着了那个启示，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想对保罗来讲，他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他也觉得为难，他连眼睛都开，他看见，对不对？但是呢他只能用什么最精简的话，把神所托付他的那么告诉弟兄姊妹。他说这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一个奥秘。那我们晓得在以弗所在圣经里面啊，新约圣经里面呢，那么以弗所书是讲到了身体了，是吧？所以最大的启示是在以弗所书啊，关于基督身体的意义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启示。那么呢，这个呢，在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里面，保罗讲到基督身体的功用，你我都是做肢体的，我们像一个身体上，有人是眼，有人是嘴，有人是手，有人是脚，保罗在那用人的身体的那个情况来形容，我们是肢体，然后呢，每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肢体之间应该怎样彼此相助了，彼此怎样，他就讲到了这个身体，然后呢，我们看见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他又提到了身体只有一个，那弟兄姊妹们，这里他告诉了我们身体的生活的实际的实行的一面，提到各式各样的情况。那么我想我们只能从这三卷书里面呢，大概的领悟保罗所讲的身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很奇妙，就在同一个世纪啊，其他的使徒们呢好像都没有提到这个点，而唯独保罗提到这个点啊。那么并且呢，他提到这个点呢，也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上啊，2000年教会历史中啊，神的儿女们最难领悟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主的教会在地上会变成了一个宗教的组织啊，变成人在外表上面的一种的情形呢？你看这个很难了。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的笑话啊，那也是近代的，有一个传道人呢，他说我们现在要过的一个牧师，他说我们要过的是身体的生活啊。那么怎么办呢？能把弟兄姊妹找来，就是你做手，你做脚，你做口，是用这么个方法。那么结果他说呢，我们在这一起呢，开始来过身体的生活。弟兄姊妹们，可见这个东西啊，对很多这些都是读圣经的人呢，他们里面的困惑是很大的。那今天呢，我只能告诉弟兄姊妹们，真正的教会是一个奥秘啊！的确，用人天然的头脑思想是很难完全明白的一件事情啊！就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眼光。我最近呢，才和一般弟兄姊妹们讲到啊。如果不是透过属灵的眼光，我们今天看教会是完全在两个不同的境界的里面。我们用简单的比喻来说明，神所要的教会不是一堆的麦子。我们都知道我们是那一粒麦子所生出来的籽粒，对不对？这什么意思呢？今天就是你今天你看教会，那比方我现在看弟兄姊妹都是一个一个，对不对？都是一个一个的，每一个都是一粒麦子。那么他们 Minneapolis 的弟兄姊妹多一点去，我看到有一堆麦子在那里堆在那里，对不对？我们说这是个团体，你看那一堆弟兄姊妹们聚在一起，所以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一堆人在那里，对不对？我们看见的都是什么个体，但是神所要的是什么呢？不是一堆的麦子，神所要的什么？是一个饼。所以只有属灵的眼光看教会的时候，不是一堆麦子，是一个饼。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要明白啊，拨饼聚会的时候呢，为什么摆一个饼在那里呢？我们都知道那个饼就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道理上大家都清楚，在基督的身体。但是我们呢，年日久了，看见哦，那就是一个饼呢，等等呢，弟兄姊妹把它剥开来了，然后我们大家吃了喝了，就今天的拨饼聚会结束了，对不对？年日久了，我们好像里面的感觉上也麻木了，不清楚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你要重新拾起你里面的这个属灵的眼光，你要看见主所要的是什么，是一块饼，不是一堆的麦子，也不是一堆面粉。所以主一再提醒我们， 我们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所以过去弟兄们解释这个波饼聚会的意义的时候是讲，你看本来是一块饼，然后怎么样拨开拨开，然后就吃了之后怎么样就到所有弟兄姊妹里面去了，这个饼现在哪里啊？啊，我们大家说哦，在我们里面，是吧？这个饼现在看不见啊，本来是看得见，现在看不见啊。那么我年轻时候弟兄们这样教导我们，哎，这个也不错啊。告诉我们这个身体的意义，我们在主里面的关系的这个紧密。但是我们看得见是一个饼嘛，所以求主给我们有属灵的眼光。所以当保罗来看教会的时候，他不是看见一个一个的圣徒，他看见什么？是身体。所以你只有属灵的眼光，你能看见这是身体。这是我想很基本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我看见真正的去解释教会就是身体的道不多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能找到好的书啊？啊，是专门讲到教会是基督身体，有弟兄姊妹有这个看见吗？那在我们中间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讲这个教会是基督身体讲的最多的人，恐怕就是尼托森弟兄了啊。你从他那个尼弟兄的全集里面就看见，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在那里讲这个身体，但是呢，他只不过是还是讲到教会这个在实行上面的啊该做的一些事情，是吧？那么讲了这么多年，我们有看见，你有没有到哪个聚会啊？你们一起看，哦，身体在这里，你看到身体了吗？看不到，还是看到一堆弟兄姊妹在那里。所以后来呢，到最后大家发展工作，人越多越好，我教会兴旺，人多越多，结果呢，是一大堆的麦子堆在一起啊，看不见身体的实际。但这个呢，已经人觉得很满足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满足神是不能满足。所以呢，保罗在头一个世纪用了这么样一个词来讲到教会。我想保罗不是从哪里学来的啊，故意要用一种情况。所以我这个读这个保罗这个书信的时候呢，我看见很奇妙，就是在什么，在罗马书和这个和哥林多前书里面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个保罗用的词句啊，是有点不一样的啊。你看在罗马书12:14那里说啊，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他用正如。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2里面，他也是用这么一个好像身体这么一个词。那么弟兄姊妹，请我们注意这个词呢，就当初呢保罗是有点看见啊，但是呢他好像又不是那么样的完全的确定，所以他用词用语他就不一样啊，正如好像是个比喻。所以很多基督徒常常讲，很多侍奉主读经论上讲说，这个身体是一个比喻啊。啊，但是弟兄姊妹们，到了以弗所书1:23那里说怎么样？保罗说什么？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不是比喻呢？啊，不是比喻，就是身体。哇，这个。保罗到了罗马的监牢里面，这个是意念，这个启示他是确确定定的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也有很多教会历史上很多弟兄们解释说呢，哦，这个呢身体今天是看不见，是将来的，不是现在的。但是我们的弟兄们告诉我们说呢，这个身体是现在的，也是将来的，啊， 所以今天我们一再讲我们的聚会最大的意义就是什么？为基督的身体做合一的见证啊！我们有一本书是这样写的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呢，的确对今天呢，我们这些眼睛啊模模糊糊啊看不清楚的人来讲，讲这个东西是有点困难的啊。所以我们这么多年弟兄姊妹讲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搞来搞去好像也看不见那个身体在哪里，对不对？弟兄姊妹，因为什么？我们的眼睛呢不够能够看，所以有很多人讲这个将来了，将来到永世里就看见了。那弟兄姊妹们，不，保罗所讲的是现在的。你知道尼弟兄啊，尼弟兄这个在讲到这件事情，他曾经引用了过去的有一个西国的弟兄的一句话，那个也蛮有意思，我想我也把它讲给弟兄姊妹听啊。他这个弟兄呢叫做 J.B. Stoney 就是 S-T-O-O-N-E-Y 啊，这个这么一个弟兄 J.B. Stoney。 他这个弟兄他你就说他曾经是被主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啊。他做了一个小小的比喻，那蛮有意思的啊。他说呢，比方说一个鸡蛋孵出小鸡了啊，这个小鸡刚孵出来的时候呢，这个羽毛都不没有长成，对不对？但是你说它什么是只鸡啊？等到慢慢它长大的时候，那个羽毛丰富了，长得完整的一个鸡，你说它什么？这也是一只鸡啊！哎，这个比喻蛮有意思的。所以今天呢，你看地上的教会呢，你在不成熟的光景中，好像那刚孵出来的小鸡一样的，是吧？它很多东西都不完整。我们的确承认，今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太多缺陷了，对不对？我们无法把神所要的那个完全表达出来。但是呢，它确实是一只鸡啊，你不能说它不是鸡啊。但是它没有长成啊。的确，我们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啊，所以呢，因此呢，今天呢，教会在地上，为基督的身体做见证，在今世来讲，这时间里面来讲，是一个相对的东西，不是绝对的东西啊。所以我们不能说哪一个聚会里是绝对的标准啊。这个教会历史上有人很愚昧的，你看我们的教会才是标准的教会啊。弟兄姊妹，你标准在哪里呢？这个标准就看你真的把基督的那个身体的那个身量完全彰显出来了吗？没有，对不对？只不过是局部的啊。所以斯柏克弟兄呢，他也讲到了啊，他从以弗所书里面领悟这件事情。你要认识基督，你才认识教会啊。所以呢，他说教会呢，到底那个实际有多少呢？是根据于什么？根据基督的度量。他的 church is according to the meaning of Christ， 是照着基督的度量来衡。你那个聚会里面基督多，教会的意义就多，他只能这样讲。那我们今天可以说呢，基督的生命他实在给我们是一个团体的生命，是个身体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如果在教会中呢丰富，那么基督身体的意义在这里就多。弟兄姊妹，希望你不把这个话当作是一个很抽象很玄妙的话，不是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弟兄姊妹大家追求生命，活在生命里，对不对？我们的敬拜是生命的，我们的侍奉是生命的，我们唱诗歌是生命的，讲道是生命的，祷告是生命的，赞美是生命的，尽量活在生命的里面。因为只有从这个生命里面可以把什么，把基督的身体的意义呢能够把它更多更多显明出来啊。所以呢，今天你没有办法啊用外表的一个做法上面来讲来实行基督的身体，做不到了。而我们今天呢，很多人正在努力的希望呢把这个教会弄得规规矩矩的，弄得很上轨道的， 啊，弄很多的这些这些方法啊，用很多的教条来规范这个东西，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再说啊，只有一个真正属灵的眼光，你能看见教会的意义。这今天在地上，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的。所以就着这个眼光来看，你也可以分辨啊。我们看见基督教里面很多团体，对不对？那么到有些团体里面，你看见那里有部分基督身体的意义，因为都得救的人嘛，对不对？那他们呢，显不出这个更明显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弟兄们讲得很好，你如果读启示录二三章的时候呢，那么主到地上来，在教会中找什么？找他的身体来。所以今天主在各地的教会里面是找他的身体的啊。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需要明白，这不是一个外表的做法啊，我们必须要摆脱这个东西。只有在魂里面，你才会看见人有这些做法了、制度了，这些东西啊。所以教会呢，不是用外表的这个情况呢，能够把它实行出来的啊。我们都晓得，比方说我们这个人。我们父母生我们的，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整体，对不对 啊，所以呢，因此过去弟兄们也讲，教会是一个生机体，啊，是一个 organism， 不是一个 organization 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大的区别，是一个生机体，是生出来的。我们今天呢，不能够用人工的方法来把它斗起来的，拿一个膀子斗起来，拿一个。这个只有那个木偶你可以这么做的，对不对？给他装个头，给他装个膀子，装个腿，这是木偶，那个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教会是一个生机体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保罗呢，在这里哈，在以弗所书里面，大致上给我们看见一个情况啊。虽然我们呢，从表面上。你说教会基督身体，你当然去看身体在哪里，哪里有身体啊？啊，不，弟兄姊妹们，属灵的感觉、属灵的眼光，让我们知道身体在哪里。啊，那么保罗呢，也不是完全讲到这个奥秘啊，那个玄妙的一面，对不对？在以弗所书、哥林多前书、罗马书，他也讲到实行的一面啊。那么呢，这里至少有几个情况呢，弟兄姊妹可以明白。第一个呢，我讲啊，他借着恩赐来显明的，的确主把各样不同的恩赐摆在教会的里面啊。哎，你就看见有的恩赐是做口的啊，主把做口的恩赐给人，对不对？你看见那个口在那里了啊。有的人呢是做手的，你的确你看见一只手在那里了，一个弟兄。手的恩赐，有人是做脚的，你能看见很明显，因为这个恩赐呢显明出来的。所以主在地上的时候告诉我们，那个一千两的啊，最糟糕，对不对？他不进公用，那把那个一千两呢用帕子包起来，把它埋在地里面不用了。你不进公用的话呢？你就显不出那个肢体，是不是这样呢？啊，你看我们的手，你看我的手，为什么这个手这么有用？我不停的在用啊，对不对？它一直能发挥功用，它可以拿东西，可以做很多事情，它在用啊，它用你就知道说这个是手，是吧？这个是手啊，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所有弟兄姊妹都应当尽功用啊。你功用越多的时候呢，越能够显明。所以我像我们在聚会里面，有时候你要给弟兄姊妹机会，哎，有的弟兄们你不知道的，你说给他个机会交通交通过，就发现他真的有话语的，这是个做口的了啊。有的做眼睛的，对不对？看看在教会里他很会注意，很会关心很多的事情的啊。你不要讲我们中间呢有一些弟兄们呢。他过去是在一些传统基督教里面的人， 那么现在跟我们在一起年日久了之后呢，哎呀，我就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哇，他现在变得真的很会听道啊。哎，我想个很会听道不是说这个听这个什么好听得到，他能分辨这个道好不好啊。啊，所以有几次我讲完道他跑来跟我讲到这个里面的内容，说哇，叫我里面很诧异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他现在有了个属灵的耳朵了。所以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呢，你不要以为听道容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不会听道啊。你听的那些都是什么呢？不是真正的道。你听见的是外面人的口才，人的知识，人的道理，人的笑话，对不对呀？啊，弟兄姊妹们，你真正会听到的人不一样。所以我有一次跟我们一些弟兄姊妹讲到，我一次听那个年轻人讲道的时候，哇，大家都觉得他口才很好，他讲今天讲得很好。但是我一听啊，哎呦，叫我里面很受感动一件什么事情呢、啊？我说，我们的弟兄在讲这条道路上面的道。弟兄姊妹懂得我话的意思吗？神的工作是有一条路的啊，他讲的道是符合于神的这条路的。所以你知道吗，连听到这也是一个功用啊，耳朵的功用啊。我们今天都乱听你知道吧。弟兄姊妹们，你看看这个网上多少的道了、啊。哎呀，弟兄姊妹，你喜欢听什么道？我请问你，你喜欢听什么道？听那个口才好的，对不对？我讲的人呢、啊，这个天花乱坠，你有些道一听你就睡着了，就那个你不要听，那么你就不会听道，你知道吧？所以在教会里面，这个耳朵也很重要的。今天你来了一个传道人呢，弟兄姊妹们，他这篇道到底对教会有多少的供应，多少的扶持？如果你碰见了一般会听到的人，哇，他就有什么分辨力了。所以这个功用是操练出来的，你知道吧？这是多么重要多么重要的一件。所以借着恩赐可以把这些东西给显明啊。然后呢，第二个保罗提到侍奉啊，在侍奉的功用上面也可以把它显明出来了。哎，有的人在那里真的很会做事啊。你看他做事你就知道这个是做手的，有人很会跑啊，照顾弟兄姊妹啊，供应的、啊、对不对？不是光教会里，不是光这个口最重要的，很多所有的功用都需要显出来，因为我们要做基督身体的见证。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教会中不应该有个圣品阶级啊，不应该是少数人的服事啊，因为什么？这是身体。所以教会历史上呢，人因为对身体的认识啊太缺乏了，所以呢用了人的魂的力量呢，把主的教会变成了另外一个组织的东西去了。结果教会落到今天，你看很多团体都是少数人在那服侍，并且那服侍的人被称为是圣品阶级啊，神职人员。我们呢是平信徒。弟兄姊妹们，这个完全错误，这个根本不是神所要的东西了，对不对？今天但是呢我们需要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也在教会中不能把侍奉摆在少数人身上去，大家都要尽功用，这样才有什么身体的实际才会显明出来啊。所以呢我想这个时间快没了，我只能简单的讲啊。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点也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所提到，那么以后我们会进到本文里面啊，仔细的讲。我先把大的原则告诉弟兄姊妹们呢、啊，是借着生活。所以保罗为什么提到生活呢？你看生活上的很多点啊，那么呢，借着弟兄姊妹互相的帮助、相互的爱的照顾啊，那么能显出自己身体。所以你明显的，你不会到教会一看就哦一个大身体在那里，不会的，你不能做这么一个幻想，对不对？那么因为这个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奥秘，但是它又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实际。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明白这一个。所以保罗在地上的时候呢的确是不容易的，他写这些书信的，现在我在读着我常常感觉到啊，那么但是他相信神，他把这些交在神的手中，他就这么讲了。你没有办法再做详尽的一个解释，对不对？因为什么呢？ 这是邻里看见的问题，不是言语上能讲得清楚。讲清楚的那个，有很多时候恐怕也不是那个真正的那个时机，所以我们需要祷告，弟兄姊妹们，开我们邻里面的眼睛啊。那么，今天这个时间已经没有了啊，我这个给弟兄姊妹这个总论里面啊，这个下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点呢、啊，我想我们可能呢要留着下一次再来交通了啊。我把这个问题给你们吧，你们在主面前好好的思想啊，你尽量的在主面前安静思想祷告，圣灵会在你里面来给你看见，就是说哈。我们要讲什么样的教会呢？是身体的表现，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那么呢，因为这个时间呢不许可啊，我想、今天呢，我大致上的交通就到这里吧。姊妹们，这个，我希望啊。我这样讲这个奥秘啊，没有把你们讲糊涂了啊，也没有讲到你们的感觉说哇，教会原来是很抽象很玄妙的，不，弟兄姊妹们，教会是地上的一个事情啊。那我把这些呢交通给你们，弟兄姊妹，不要觉得这个聚会完了就结束了啊，你要把这些带回去，好好的思想，好好的寻求，好好的仰望啊！愿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真正的能够看见使徒保罗所看见，好吧？我想今天的这个聚会呢，我们就停在这里了啊！时间到，我必须要结束。那我把下一次的那个时间呢，给弟兄姊妹们讲一下，好吧？我们二月的时候啊。二月的十九号，好吧，请弟兄姊妹记得二月十九号，二月十九号，也是一个礼拜六啊。那请弟兄姊妹们背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仍旧请 Minneapolis 弟兄姊妹呢带着我们大家背啊。你如果背不下来，你把它读熟也可以，好吧？你给他读个十遍八遍的啊。把它多几遍啊！我想我们需要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求主借这些话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因为我觉得我们真是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啊！这关乎到我们个人的蒙恩，也关乎到神的心意，也关乎到主在地上的见证啊！我们到底在神的工作中，我们能蒙多少的福气？弟兄姊妹，眼前是我们的机会，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好吧，让我们能够殷勤的在主面前，好好的在主面前有追求，也求主祝福大家的情形啊。好，我想我们这个聚会停在这里。